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这期节目呢，我们讲的话题是高中社团的那些事儿。老是这些事儿那些事儿，那是哪些事儿呢？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啊，这期节目的这个出发点很有意思。我身边呢有很多学弟学妹，他们都是来美国的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他们来美国的年龄都非常小，他们都是初中8年级或者9年级啊来到美国的。他们现在呢也面临到了升学的压力，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大学升学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的领导力和活动，也就是 activities 和 leadership。 所以呢他们就很困惑呀，就说那我们怎么提高这个呢？因为考试啊成绩都是都是有这个条条框框的嘛，那么我们这活动这个虚头巴脑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所以呢他们就说非常希望我来讲一讲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校园栏目的主持人呢，我也有幸和很多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的社团进行很紧密的合作。同时呢我在高中的时候也自己组织过这个中华文化的社团。所以他们就是说，哎呀，你能不能可以把你这个经验来分享一下。但是首先呢我得要做一个声明啊，我这个经验呢只是一点点分享，但是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啊，因为这个本来啊没有路的，但是人走的多了呢却有了路。所以呢希望大家能走出自己的路啊，这个打出自己的水平，打出自己的风格，是吧？所以呢我这只是抛砖引玉啊，我这抛的是一块大砖头，抛砖啊，我抛一块大砖头，希望引来一个什么玉呢？引来和氏璧那样的美玉。所以呢我们先把砖头扔下去。我们这个今天的是三块砖头的故事。第一块砖头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社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讲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社团呢，那就是可能很多人就在说啊，就是这个我是为什么呢，吞吞吐吐的最后这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老师或者是这个 counselor 啊，这打破砂锅问到底，说哎呀我搞个社团还不就因为为了这个升学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简历让自己的申请看着漂亮一点嘛。那当然了这个是情有可原啊，当然这个是出发点之一。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公司讲究企业文化哈，这讲究这个 mission statement。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社团。首先学生社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相信大家其实在国内都参加过什么学生会啊之类的这样的组织。其实学生社团跟学生会是很像，它是为学生服务的，为本校的学生，或者是为本在美国是按学区啊，按为本学区的学生来提供一项服务，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社团肯定最重要还是活动，这个活动肯定是帮助他人的嘛，这个帮助他人当然肯定是要有需求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方面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我们成立一个社团肯定是要为了解决某一项需求，或者是帮大家解决某一项难题，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所以说那我们要办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呢？我们作为华人学生，我们可能作为刚来的国际生，刚移民的学生，我们要办一个什么样的社团比较合适呢？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很多人就喜欢说那我是有项爱好，那我就办一项爱好，那我喜欢一种文化我就办一种文化，对吧？那我喜欢比如说喜欢一种体育，那这个学校如果没有这个运动队的话，那我可以向学校去申请啊，是不是建立一项这样的这个队啊，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选题。首先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社团。这个为什么的后面有一个 why， 但是现在我们还要会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how， 就是如何成立一个社团。因为其实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在高中的时候，美国高中四年九十十一十二 四年这个高中生活当中呢，作为我们刚来美国的很多的同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他们要适应语言，适应这边的各种各样的学习和生活，要和美国同学打成一片，这些都是需要很多很多很费心思的，而且需要很多努力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非常的困惑。其实这种困惑一开始我来六年前我来美国上高中的时候也有，那就是为什么会，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要做一个这个东，做一个这个社团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啊，要给自己加这么大的这个工作量啊，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学习，最后我能考成一个理想的大学呢？当然这个肯定现在后来我就是九年级以后，我就十年级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就是说肯定现在因为随着这个人才要这个要现在提倡是什么全面发展打基础的，要发展个性与人才，对吧？发展这个个性，是这个人才当中人才的技能，这个 talent pool 就是这个技能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样一个人才能脱颖而出呢？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呢我才能做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呢？那我其实这个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跟大学的时候一样，在大学我们学是如何填补市场的空白。当然当时我在高中的我呢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专业的想法，当然就是啊几乎什么书也都没有看过，当然哪种什么管理啊什么高大上的什么哎呀人力资源管理啦什么啊这个企业文化啦什么的一概不懂。我懂的是什么呢？我懂就是我知道学校缺什么，我知道我怎么样去填补这个圈儿，而且我知道我怎么样组织一群人来填补这个圈儿。所以呢我发现这个缺是什么呢，在高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缺就是我们学校缺少一个中华文化的社团。我们有法语的社团，法国文化的社团，有西班牙语的西班牙文化的社团，我们有国际的叫 international 这种国际的这种社团，但是我们就缺少一个是中国人的社团。为什么？因为中国学生是我们高中最大的国际生人群。当时我要想，哎，如果我要组织一个这个中国学生的社团，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呢？spoiler alert， 这个没有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当时我才刚刚15岁，那15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当时我十年级，15岁，那15岁的孩子，他能懂什么呀？是吧？这事儿也不是那种咱们说句实在话一拍脑门就干的事儿嘛。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就怎么样找这些人呢？我就开始先从我们学校的 ESL 的课上啊，身边的各种各样发动身边各种各样的朋友，叮铃咣啷凑齐了七八个人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开会啊，特别逗，是在一个我们高中乐队的那种 practice room。 高中我们乐队有一种就是那种琴房的 practice room，那个 practice room 我记得可能也就不到15平米吧，里边挤了七八个人啊，一块这个高谈阔论啊，一块就想这个愿景啊蓝图啊，这个当时是意气风发，这个讲更多我们这社团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样那样，规章制度啊，这个像有模有样的啊，规章制度啊，很多用信签纸啊，社团的这个徽啊，这团徽，呵，当时我觉得弄的可能就真快开，跟像开公司一样去弄了。就是说我一定要，当时我的是什么感受，就是我一定要带这社团做全校 number one， 全校最好的，全校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社团。哎呀，当时我记得雄心万丈啊，这个我至今呢，这个5-6年过去了，这个场景真的是让我难以忘怀，就这种雄心万丈啊，当时的这种勇气啊，当时的这勇气是谁给的呢？不知道啊，这勇气可能是梁静茹给的，因为人都说这个歌里唱了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嘛。当时我们可能面对的不是流言蜚语啊，那可能是悬崖绝壁。为什么？三个字儿，没有钱。因为在我们学校这个很多社团，它这个社团资金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做 fundraising， 去筹钱啊。对一群14、15岁的孩子而言，这个筹钱这个事情很难啊。因为虽然我们也不能像很多小学生一样在马路边上去卖柠檬水、卖 lemonade， 对不对？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这 fundraising， 而这 fundraising 呢，又有更多的这种财务上、账面上的问题，我们都不懂，我们有一个人懂 accounting。然后外面要找这个人来做呢，可能还是要花钱，所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这此言不谬，真的不谬。 他面对是什么，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那么我们怎么能和衷共济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建立这个赏罚制度？当然大家当时都想的是怎么不得罪人，而我当时想的可能是怎么去严格管理这个制度。所以呢，在此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不愉快，所以这都在所难免，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嘛。但当时呢，没人也承认自己第一次就做不好，所以呢，嗨，各种各样血与泪的教训。但是其实学习的过程啊，就是这样的，就是管一个社团也一样，就是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开始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嗯，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主持，当时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记得非常紧张，因为当时那个我记得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的时候，也是导播给54321准备红灯一亮开始直播的时候，整个这个身上就是这手都是不住的在颤抖，所以整体的来讲的话，在做社团的这个感受上，跟我在电台做第一次做直播节目的这个感受啊，是非常相像的。唯一不同的就是说，因为那会儿我是第一任社长，我是联合创始人，我是社长，所以我的肩上担子非常的重，因为如果这事儿垮了，就那就在我了。嗯，因为我不愿意当那个失败者，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失败者，但是在成功之前肯定会经历到失败，这几乎是一个定势了，所以我当时压力非常大，就导致了脾气非常暴躁。所以这个作为一个社长啊，一个脾气暴躁的社长，肯定这个和很多的同学之间啊，和社员和同学之间就很难相处。而且呢，这个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嘛，所以当时会有很多的这种啊摆谱啊，有架子呀，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当个领导啦，有这种感觉。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感觉都是非常幼稚而且非常低效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有在人最不自信的时候，才会越装出一种特别强大、无坚不摧、刀枪不入的这种感觉，这是人们的一种非常非常不自信的表现。这是我后来学心理课当中学到的。还有就是，人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大家离心离德。所以脾气爆了没用，因为我当时我作为一个社长，我没有把社团带的发展壮大，我没有发脾气的这个资格，我也没有这个资本。所以呢，我当时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后面自己再一想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上还是会有一些更好的处理方式的。但当时自己那会儿都是青春年少啊，那会儿都是大家都是可能都是孩子吧，没有想那么成熟，所以也不太会反思，所以可能各种各样的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碰壁。当时我记得社团当创立了以后，前半年的时间办活动几乎都会失败。当时我记得我们办了这种这个我们当时第一次办美食的 party 啊，这个除了我社团社员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啊。当然我们就自己把吃的就给吃了啊，吃的大家都是凑钱买的吃的。还有我们办了一些中华文化的这种展示，我们有围棋、象棋，然后书法什么的，也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来，大家可能对这个都非常的不太好。甚至我有美国同学跟我讲，就是说这个你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社团是全校当中最逊的一个社团，就最不受欢迎的一个社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话其实他说的可能真的是句实话，但是这个呢，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这个是打击是非常大的呀。因为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团体，自己非常骄傲的一个团队，虽然在目前遇到了这个龙困浅滩的这个困境，但是居然被大家说你这个社团是全校最差的一个社团，那这个你会怎么想？我作为一个社长，那我会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当时我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反思了，因为不反思不行，不反思这个社团真是要垮了。所以当时就在想，我们怎么样才有出路。后来我记得那个学期结束了，我们是11年级，那学期结束之后，11年级上半学期，那是我的11年级上半学期，也就是2015年的9月份左右。那会儿我们就第一次大家又聚在一起，就是说这个我们讨论的议题，我记得只有一个，是到底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社团关掉。这个话题很沉重啊，就是大家都奋斗了好半年，大家投入了无数的心血，但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竟然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社团关掉。因为实在是没有活动，实在是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难以为继了。 那段时间真的，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扼腕叹息啊！甚至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都会特别想哭。都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但是哭没用啊，眼泪不解决问题。从那次开始，我就知道这个眼泪啊，真的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方式，当时我们改进了宣传方式，我们注册了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我们开通了 Facebook， 我们利用了学校大广播啊进行我们活动宣传。我记得那一次是我们做了一个美食的大 party， 就是我们从可能各个家里家长，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家长朋友，家长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为我们准备吃的，我们也从餐厅啊买了一些这个中餐做宣传。最后我们就做中华美食的这种宣讲吧。最后那一次我们来了20多位美国同学，他们在一块儿的吃享受美食畅聊，给他们创造社交的机会。而那次最让我惊讶的是校长竟然来了，我们高中的校长来了。这校长一来呢，给我们是那是无穷的动力。校长说他支持我们，那一次真的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我们这前半年苦苦的支撑与坚持，那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自从那次以后，我们就越发的就是有这种昂扬的斗志吧，发动大家开始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开始开会准备创新，然后想各种各样的点子啊。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特别绝佳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突破点叫做 volunteer， 就是义工活动，还有这个社区服务。因为我记得我们高中到大学都会有一个义工服务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必须得为社区进行回馈的服务，因为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社区对我们有很多的恩泽，那我们当然要回馈这个社区了。但是怎么回馈呢？很多因为社区活动 volunteer 是我们在高中阶段，可能唯一能做的一种就是比较我们能容易的比较容易做的一种对于社区的一种回馈也好，对社区的一种服务也好，甚至也是比较我们最能力所能及的一种为我们丰富自己简历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时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做一些社区活动。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当时同学他们在其他地方做这个 volunteer， 他们对其他地方这个 volunteer 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是他们想愿意做的。所以我就在想，那我怎么选一个大家都愿意做的 volunteer 呢？最后我就说，既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其他的 volunteer，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创造一个 volunteer？ 我们要自己创造volunteer 机会，我这个 volunteer 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把握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 to create one， to create， 不是 to follow， 是 to create， 是创造。当时啊，我记得大家都看着我，都觉得我像疯了一样，就说你疯了吗？你为什么？你如何去创造 volunteer？最后也是机缘巧合，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就是一位阿姨愿意当我们的这个 sponsor， 愿意帮我们去做一个中文辅导，就是教我们本学区的这些小朋友中小学生啊小朋友教英文的双语辅导吧，就像于我们可以教英文也可以教中文，教新移民的学生英文，教很多美国的同学本地同学中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真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拨云见日啊，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现在非常感谢，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的信任我们，我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他们给了我们无尽的支持，也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其实大家可能听了现在觉得哎呀很简单啊，这个肯定会拨云见日，但是我非常负责任的想告诉大家，在当时的那个阶段，拨云见日，哎，是我们不敢想的一件事情，真的不敢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机遇是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突破口是在哪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学过管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做过创业公司。一个社团跟创业公司是什么样的区别？没什么区别，它就是创业，只是它没有这个，就是它非盈利，而且它不盈利。但是它不盈利，你总得要做些让 就是大家都能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情吧。那最后我们想到了这个中文辅导或者是中英文的双语的辅导，我们做 tutor， 我们做免费的这种辅导，无偿的为社区提供，为社区的小朋友们，为我们的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供这些服务，希望给他们让他们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化，同时也希望这些新移民的学弟学妹，刚刚到美国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更多的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但这个决定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要全身心的把它投入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至于它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仔细的分享。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仍然是同舟共济，并肩前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高中社团的那些事儿。在高中社团的上一节我们讲到过了，就是我们讲到我自己作为晶晶校园栏目的主持人，以及我们高中中华文化社团的创始人兼社长，我当时在创立社团的时候面对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而且我也讲了我成立这个社团的初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的来讲，当时我们讲了很多，就是社团的在很多高中的时候制胜的法宝是自己为自己的社员提供 volunteer hour， 提供义工小时数。那么这个制胜的法宝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这些社员他们为一个社团奉献，他们一定要得到一些什么嘛，因为毕竟这个是要让大家心理也要平衡，这可能是一个很古老的心理学的这个命题。那么为了让大家心理感到平衡呢，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提供 volunteer 到底是为什么，或者他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呢。之前我们提到了创立中文辅导、创立英文双语辅导啊，那这个很对于很多人听，那你就找个地儿，找几个学生教不就完了吗？哎，事实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当时我面临的呢很多挑战，我们之前说了抛砖引玉，我第一块砖已经扔完了，第二块砖马上就要扔出去了。现在我们扔出第二块砖，第二块砖是什么？那就是 volunteer hour 的场地问题。大家都知道您辅导要场地那是要花钱去租的嘛，对吧？你不可能说完全 free 的场地，对不对？场地怎么解决呢？ 啊，幸亏最后是我们在图书馆啊可以进行这种辅导，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场地是免费的啊。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临时的使用学校的教室，学校的这个教室我们使用了几次，但是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图书馆。所以在我当时的那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样的我可能不太确定，现在我可能需要再跟学弟学妹们再确定一下，但是当时啊，在2017年以前啊确实是这样的。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在辅导当中，可能有的孩子呢，有的学生呢可能是比较调皮一点，比较 energetic， 比较调皮啊，比较有能量啊，所以有时候管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困难。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内部培训的时候，其实我讲了一个事情，我就说教学相长，真的就是你们在教学生的同时，他们也像一面镜子来反射出你自己。你自己如果是用力过猛或者是用力不当的话，你教学生说出这个学生肯定会是更效果肯定是不佳的。所以呢通过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我的这个社员们能够来提升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变成更耐心的，能力更强的，而且形式更有时效性的这么样的优秀的团队吧。其实我说这么多啊，这些啊，困难也好，挑战也好，那真正造成困难和挑战原因，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原因在于我自己作为一个社团的社长。我当时其实为什么我要先把这管理上的一些碰到的一些碰的壁呀，管理上的一些坎坷先告诉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坎坷当中啊，能够体会，能够这个吸取啊，我当时一些不太对的做法，能够吸取经验。所以我当时这个不太对的做法之一，就是我用了一个看似高效实际上危机四伏的管理方式。我的那种管理方式可能更适合的是一种管理公司，是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呢？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每一个社团当中分成了好几个部门，有对学校的，对校内，有对校外，有宣传，有策划，有财务，有人事啊。这个看似啊是绝对都是啊，每个人啊，大家都能当上官了啊，是吧？每个人是吧，大家都是啊，这摇身一变有 title 的人了。但是隐患是什么呀？隐患就是每个人，大家这个同学之间，他们学习都非常紧的，他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就 commit 去就把他们的时间放进到我这个社团，就我们这个社团里面呢？所以这就是让我很恼火的一点，就是说那既然你同意了，你就要做嘛。但是呢我就忽略了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啊，时间上的投入啊，以及面对的困境啊，资源啊，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如果这事儿做不成以后，那我就开始炸了，我就说那你不能这样，那我要换了你，我开了你，那人家就说你开了我还不想干了呢，你赶紧开了我吧，你开了我不想干了。所以这什么学生社团，我现在有一种很深刻体验，不能用一种管公司的方式，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粗暴的管理。社团讲究是人情味，讲究是凝聚力。所以呢作为一个社团的这个主要领导之一吧，作为社长，确实是要让大家更加的包容，确实要一种更以人为本啊，甚至宽猛相济的这种管理的方式，来让大家呢觉得嗨，这事儿反正就是说要凝聚力，但是也让大家不要那么正规太板正了，这样大家这关系会弄得很僵，会很紧张。其实当时就是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吧，我可能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体会到。因为当时我是很我行我素的，我认为自己管理方式那是一贯正确的，因为是我开创的，是我主要是我来管这个管那个怎么怎么样啊，我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也付出了很多这个我要牺牲自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可能后来我一想，我可能用一半的力就可能达到那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哎呀，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这特别搞笑。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永远是脱节的，就是我是永远就是严格啊，要严格，甚至我们引进了这种 KPI 的制度啊，绩效管理的制度啊，怎么怎么样，就大家就是说您这啊，就您这个十几二十个人您还给我整这玩意儿啊，是吧？这个太可笑了，就觉得这帮孩子怎么那么奇怪呢，是吧？这个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吗？当时可能我就说，那我们要这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啊，这就完全体会了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呢？刚愎自用。所以 社长一刚愎自用，大家就可能凝聚力就少了，所以这个可能就当时最后就会发生很多很多样的所谓的偏差吧。因为这种偏差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偏差是什么样，就是说你太低效了，你永远就是把自己啊一开会上说着把自己气个半死啊，对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满，那你来做好了，那我们大家都不敢干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作为学生吧不太成熟的一种表现，因为老觉得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第一。第二，我是社长，这事儿我说了算，第二。第三就是不考虑大家的感受，没有同理心。哎呀，这个同理心太重要了，我们大学我们在学大学当中学管理课的时候，同理心 empathy 是教授讲最多的一点，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种所谓的 empathy。可能这种理解真正的深入的去应用在自己管理的这种经历当中、经验当中，或甚至在自己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来去应用、去体会啊、去体尝。所以言而总之吧，总而言之，当时我们碰的很多弊，实际上可能真的是因为由我这个社长造成的，因为我是那个带领大家前进的人，那么我应该去有一种前瞻性的一种vision， 一种前瞻性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远望吧。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就是社团的这个所有的文件，所有这个规定要中英文双语来撰写。当然这个挑战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以前没有用英文写过那种严格规定性的文书啊。当然一个优点就是说，那我现在会写了，是吧？我现在练的自己就已经完全的非常可以说是比较熟练的来应用这些英文的文字啊，来进行文书的撰写。这样为了我以后啊，包括自己去看很多的合同啊，看很多的规章制度啊，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其实说完管理以后，其实我想讲一讲对一个社团它真正最重要核心的部分呢，那就是活动。活动一定不能单打一啊，就这活动就跟公司的产品一样，你不能单打一嘛。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一招先吃遍天的那个时代了。所以就是当时我们对外我们就有什么中文辅导啊、双语辅导这种 volunteer， 对内我们也有一些中华美食的派对啊，来吸引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这个社团，来为我们啊，让我们更加的在学校里面出名。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就对内怎么样对外怎么样，这是一个这套功夫是很难学的，我觉得。因为这个而且还要看自己当时这个社员的这个素质、社员的这个情况、社员的能力等等。其实我现在特别佩服很多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一些社团的管理者，我特别佩服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那一个社团可能是80多人啊，甚至70多人啊，很多很多人啊，很多很多成员啊，他们能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来以及勇气吧，去管好这么多人，然后也不给工资，是吧？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可能因为我是16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所以我可能更适合于像公司的这种更合适啊、更适应啊于公司的这种管理的制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肯定了，是吧？那公司是另外一套管理的制度，那么社团可能是和公司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和方式吧。所以现在反思起来，我的自己的这个感受是特别的有切身的感受。为什么？因为很少有机会像我能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讲一讲自己的一些的体会、反思以及经验。其实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啊，反思，那真正经验是什么？第一就是一定要寻找一个以人为本的，最符合社员方式的高效的管理体制。做一个社团管理体制是最重要的。可能它跟活动相辅相成，因为有活动的时候就有管理体制，这两个一定是相辅相成，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样，就是你有左手也得有右手，就像筷子一样，两个筷子一起才能夹到这个菜。所以呢，管理体制以人为本的高效的宽猛相济的管理体制，以及独特的受欢迎的高品质的活动，这是一个社团我认为最重要的两点。第三点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其实人力资源管理这个 其实从社团上来讲，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人力资源管理总结为四个字：知人善任。什么？这四个字叫为什么说是知人善任呢？知人就是说要知道我们就是要知道社员的每个人的能力，这哪方面比较强，哪方面需要增加。要知道这个社团上善任是什么，就是要知道这社团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岗位，需要让谁去担任这个岗位，需要去裁撤那些岗位，需要对整个这个规章制度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这就是知人善任。我理解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做的比较成功的一点，那就是，这就是说，起码我让大家都能在自己比较擅长的职位上，进行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提高。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在美国的高中的这些社团啊，他们这个老师管的比较少，几乎全都是靠自己啊。靠自己的情况就会有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那就是社长呢可能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呢带着社员一块儿就是一通吃喝玩乐，没有干到任何的实质性有意义的事情。第二种情况，社长太知道自己干什么，所以非常严格的进行要求，最后搞得大家离心离德。第三种情况，那就是社长呢做事的时候呢不太考虑他人的感受，然后呢社员也不理解，两边一下那么一弄，社团散了。这是我看到的三种情况，所以要杜绝这三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增强一些就是招社员的门槛进行面试，是吧？然后还有让他们就是在这填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呢，多加几项要求，让更多的社员啊，然后让来他们自己写，让他们自己呢先申报说他们自己最擅长是什么。然后呢，这样呢才能更辅助这些管理者们进行一些知人善任的一些安排。所以真的社团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管20个人还不给钱还希望他们干活，这个是个我认为是挺难的。而且何况现在在大学当中，很多的我的同学恨不得管80个人不给钱，然后呢还得干活，还让他们干活，他们还心甘情愿的这是多厉害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啊，是吧？所以呢高中社团当然了是非常有意思的环境，你可以通过社团认识更多的人。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这期节目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挑战什么的，后面我要讲开心的事情。这个节目呢以此为分割线啊，前半部分呢是沉痛的记忆，那么我们后半部分呢那就是开心的事情。社团有很多开心的事情，第一我认为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都比较熟，都是朋友了以后就可以这种互相的就是互相的一块玩啊什么，互相帮助。其中我记得有一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同学呢在乐队当时可能就是忘了带我记得是什么呀，是领结呀还是什么，就是衣服上可能忘了带什么。最后我们社团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社团，都很熟嘛，所以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就帮你一把，我们就把这领结送给你吧。就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有乐队，他有一个多余的领结，但是他那天他没有上场。在上场前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拿着领结，我们和另外一个同学开着车，我们一块去给他送了一个领结。当时就这哥们儿感动的就是很感动。所以是什么呢，那就是互帮互助。社团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凝聚力就是这种互帮互助，而且是也是同舟共济并肩前行。其实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系列这个、一个长系列说它是这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呢，因为这个其实上就是社团的本质，就社团这个关系最根本的这个基石吧，那就是大家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大家就这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在社团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管理上也好，还是什么什么面上也好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方式吧。所以正着说反着说真的是很欢乐。虽然我现在讲的时候没有那么那种很激动但是心里当中其实充满的是感恩欢乐回忆什么的。真正其实我们如果一个社团做得很成功，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这个社团他们 的这个所谓的成功，所有的这个成功成就感一定会大于他们之间征服的困难。而征服困难本身呢，这时候是一种很有快感的事情，因为我征服了你，就是我征服了所有的困难，然后我现在勇于攀峰，要有这种攀峰的精神。而且关键是在社团当中永远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是一群优秀的团队，是一群由一群优秀的同学组成的卓越的团队在战斗。所以在美国高中当中，这个社团啊也好，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好，真的是能锻炼一个人一个人的品质啊，反复的锤炼吧。而且在社团当中，其实就是这些，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讲的是败不馁，就是失败不要气馁，但现在我们就要用这几分钟讲讲胜不骄，就是取胜了不要骄傲。其实有时候这个骄傲的这种心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自己啊这个成功了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啊，但是呢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想法跟你不太一样，是吧？这种想法呢啊，当然了各方面的原因嘛，这个社会还是很复杂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请不忘初心，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自己在带领一个社团取得成就的时候，或者自己身为这个社团的一份子取得成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呢要冷静下来，要想一想自己真的想做什么，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有这些荣誉之后，这些荣誉代表的只是昨日的成就，而不是今日的光辉。今日的光辉是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奋斗，是要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来换来的。所以我认为社团真的是学生会是培养未来有领导力的人才的摇篮，因为它这样的环境这样互相帮助的这种环境，让所有可以说是可以说叫孵化了，或者抚育了，孵化了很多一些领导力的潜质，尤其是责任心。我认为作为是一个社团来讲，最重要的什么？大家都说啊，领导能力啊，这个是吧？组织能力也不是，最重要的是责任心。你是一个人愿不愿意为一个社团来担当？一个人愿意不愿意扛起这面旗子，一个人愿不愿意扛起这个肩上的这个责任，这个其实我认为是社团当中最可贵，而且是最值得大家可能是我觉得是体会的一件事情。因为责任心不是说我有责任这事儿啊搞砸了我负责啊怎么着吧，不是这样的。责任心的体现在于我要拼尽自己的全力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这才是责任心。而不是说啊赌气的说这事儿我不管了，这事反正就是我做错了怎么着吧我来，这不是责任心，这是赌气。责任心一定是自己拼尽全力把事情做好的时候。所以责任心也好，管理能力也好，这些都是领导力的潜质。而这些潜质在高中时期如果进入一个社团得到培养的话，那这个将会是未来无限的财富。好了，我们马上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上两节呢，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我的一些在创立高中社团方面的一些经验与坎坷。那现在我们节目可能也就剩十多分钟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利用这十多分钟要讲一讲这个社团它的意义以及它对升学的这个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初衷啊，回到我们这个初心，一个好听的方式来讲自己为什么当初创立社团的一个方式，初心就是说，我们当时创立社团肯定是为了第一，为了诚实一点说，为了自己吧，是吧？为了自己的升学比较容易，让自己的简历比较独特。第二，那就是为社区提供服务。那说完这两项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了。是吧，它到底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而我们这个有的时候需要怎么样体现社团对我们的帮助呢？其实这个很因人而异，因为每个社团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更不一样。但是呢，总体上来看呢，就是我身边的啊，最后能上了像华盛顿大学以及更好学校的这些同学，他们多多少少都在学校里面是社团的领导啊，都是学生的领导。所以他们的这些经历，我认为一个很直观的给我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当然第一更有责任心，第二他们就通过社团当中他们结识了很多这些朋友，他们有很丰厚的资源。实际上做社团给自己的帮助，包括在升学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在讲大学啊，只是为了大学去做一个社团，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就是近景的规划。那远景的规划是什么呢？其实我记得我在有一期就是讲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留学就业的那些事儿，在那一期节目当中，其实我记得我提到过了一个，就是其实真正在对于未来这个职业生涯、未来这个职业上的这个准备呢，是以什么呢？就是以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了，这个厚积薄发。那社团其实就是第一步。很多人啊，有管理经验来讲，有这个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经验，组织活动经验上，其实都是一开始是从社团啊、学生会开始的。那从这些社团、学生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平台有什么样的优质优点，就是说你不怕搞砸了，因为它这个没有很多资本，没有很多的这个财务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就不怕搞砸了。万一搞砸了，可能后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我其实就是我记得很多老师之前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失败了总比以后失败了这个代价要小得多。是这样的，因为人需要遇到坎坷，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我就不信，因为我自己包括从高中到大学啊，多少次被拒绝，其实我对就是收到的这个从大学的拒信、从实习的拒信肯定有一摞叫一大摞。但是看这一摞巨信呢，它给了我无穷的动力嘛。所以我记得古人曾经说过啊，这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人丢失了一匹马，但是呢，丢失这匹马对他而言一定是件坏事吗？其实这个未必，因为可能这匹马也不太适合他这个人来骑乘。所以呢，我还想把这句话呢送给很多现在正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学弟学妹们和同学们。真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我觉得，因为真的我现大三了，从大三就这一步一步啊，包括在电台当中也是，就是我也是需要一个一个挑战，一个一个困难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去迎接并战胜，一个一个挑战来提升自己。而且我记得，我觉得就是这个真正有这个勇气啊，来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展现给大家，真的是很难的。因为在做很多电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面对的也有很多的挑战啊，比如就是说自己的声音可能不是那么完美，自己说话太快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好的考虑这个收听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需求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让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自我吧，也让我呢为听众朋友们更好的服务。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社团其实它也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这么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从现在包括到以后包括到未来，实际上 对于自己的这种栽培，就所谓的这种 cultivate yourself， 记得这个英文当中，这个美国人讲东方哲学都讲这个就自我栽培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呢，那就是可能就是说更多的一点，其实我认为怎么讲，社团对于每个人的这个寓意，这个意义啊是不一样的。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就是对社团是非常认真上心的人，我当时甚至把社团当做了我最重要的事情来干，可能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也因为社团确实耽误了一些自己的成绩，这点我是也希望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自己的成绩一定要好，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的成绩好的情况下才能搞社团，才能服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真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就是每一个人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懂得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意义。而且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目光放在这几年，要把这个目光放到十年以后。我非常想，因为我现在卸任社长也卸任了三年多的时间了，就是这三年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感激那段经历啊，给我带来的这些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可能是就是自己的能力吧，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啊，锻炼出千锤百炼，淬火成钢，然后来应对这些社会，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从来自社会上的一些挑战吧。其实这个话题很难讲，为什么？但之前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节目之前前五分钟讲的这些社团当中的这些初心来讲。因为初心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被忘记的。我现在当时我有这种感受，就是自己在埋杂在这个所有琐碎的具体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可能会早就把自己的初心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在真正回到现在呢，就是自己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来俯视整个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却会发现自己的初心其实当时并没有忘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的初心当时并没有被忘记，因为是我把这份初心一直珍存着，珍存到了以后，一直到了我现在。现在我也是就是竭尽自己全力的为听众朋友们服务，当时呢我是为我们社区当中的华人学弟学妹们服务，现在我呢是竭尽全力的为听众朋友们服务。其实这个初心一直都在，初心其实并没有忘记。当初可能有一瞬间觉得是，哎呀，可能忘记了吧。但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这个不管是为学弟学妹们服务，为听众朋友们服务，以后为社会服务的这种初心，实际上还是存在的，而且它是越来越坚定，日久弥坚，可能就是日久更加坚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我很感叹，也很感念。为什么说感叹和感念呢？感叹就是自己在那段时间，在自己当社长的那段时间当中，没有做到自己预想当中那么好，确实会给很多的同学啊带来很多的困扰啊，带来了甚至很多有的时候可能说话的，有的时候甚至恶言相向吧。但是呢，在现在的这种现在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其实当初自己做法是非常不成熟的。因为自己确实当时缺少了那种涵养，缺少了自己缺少那种修炼吧，所以缺少那种积累，所以在处事方面的不成熟，确实也是为社团当中的很多的发展吧，更远景的发展制造了不少无形当中的这个障碍。所以我自己也是确实是为此吧，自己也会进行一直在反思，也要一直的来警醒自己，让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以后再做事情的时候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呢，也以这个一直为一个镜子，一直为一个警钟吧，警钟长鸣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警钟如果一直能长鸣在我心里的话，我就能避免更多的这些的困难。所以呢，其实这也是我想让听众朋友们、学弟学妹们知道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真的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加慎重，尤其是这条船上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别人的时候，做事情一定是要慎重。与人方便啊，与己方便，懂人呐、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其实讲这么多啊，说好说的要开心一点，最后变成了感叹，变成了感激。 但是其实这期节目的这个，其实这个能量是非常正能量的，大家就是说为大家提供这些经验，而这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如果大家要需要组织一个社团什么的，可以听一听这期节目。我这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呢，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对也能对大家有所借鉴吧。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